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主题经文，看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五节，第五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阿们。阿们，我好像我们这一期的圣灵月刊哈，我们刘敏传道也有写到，这个经文哈，就是要赎回光阴了哈。那在哥罗西书当中特别讲到，要爱惜光阴啊，在以弗所书也有写到，所以我们用对观监狱书信哈，也可以看一些保罗他常常提到的，他所要劝勉教会要重视的问题。那这个要爱惜光阴哈，爱惜光阴就是说，它的原文里面有是要赎回哈，赎回所失去的哈，要的这个时间呢哈，就是失去的那个机会啊，那个机会是什么？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神所给我们的生命啊。那爱惜光阴并不是说我们要拼命的一天当两天用。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把它用尽了来完成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它是从属灵属神上面要来善用自己的生命的时间来做属神的这个事情所以在这一段经典当中其实他所要讲的内容是一个当然就是要能够有智慧去分辨那一个是要过敬虔的生活大概是这两个重点那在这个当中里面所讲的这个光阴它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像我们人的生命在神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来看都是唯一的都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沙伦的玫瑰一样它是在一个很平凡的一面当中一个玫瑰花看来是很平凡但是因为主耶稣拣选我们我们就像沙伦的玫瑰一样虽然是很平凡但是我们的生命因为主的拣选也变成很贵重那所以我们在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当中我们都有一个特定的时间在这时间当中是属神的了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的下半段就讲到说要用智慧与外人来交往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在这个经文里面讲那智慧就是要属神的这个智慧了今天我们爱惜光阴不是要好好把握时间在这个世界上而是要在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特定的时间当中将我们属神的生命能够发光发热做盐做光在这个世代当中出来那怎么样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能够做盐做光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圣经当中讲智慧两卷就是箴言箴言讲的智慧就是智慧的本源是神我们如果认识神就有这种属神神就会赏赐智慧给我们那从雅各书来讲雅各书说一个人他的智慧呢要追求那个从上头来的智慧就是从神来的智慧那自然有这个从上头来的智慧你就会有这种好的表现从神而来的好的表现那一个人的智慧如果是从这个世界从地面上来的智慧那就会充满很多因为情欲所发生的这种不好这个结果了所以特别提到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那所以在圣经上讲爱惜光阴为什么爱惜光阴呢从这个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当中他特别的讲到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 以弗所书的五章十五节到十八节，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阿们。好，那在这几个经文当中啊，他也讲到了要爱惜光阴的原因，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在十五节就讲到，他说我们要当像一个智慧人，不要像个愚昧人。那什么是智慧人，什么是愚昧人？在十五节他就讲到说一个智慧人他会谨慎行事。那也就是说智慧就是一个智慧人他就懂得谨慎行事，那愚昧人呢就不谨慎行事。好比在圣经旧约圣经当中的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自己翻了哈。他讲到一个故事讲到一个件事情了哈，就讲到拿巴这个人所以我们常常听到那圣经上就说他的名字就是愚顽的意思，很顽固的意思常常因为家大业大，所以呢生命当中有这个可以有很多享乐的条件所以他就顺着生命当中给他的条件，他就去享乐那常常喝酒醉嘛那除在生命当中处理事情就没有办法用一个很清醒的头脑来做事情不谨慎行事所以在生命当中特别这样形容那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他的性情，他说拿巴的性情就跟他的愚顽一样。所以在彼得后书一章四节里面就讲彼得这样讲，他说我们要脱离从世上来的情欲我们的性情要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的性情要像神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一个人在这世上当中，其实最困难是我们的个性所以有一段生命当中经历一段年纪的，我们就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就有不好的习惯，不好的性格。但是好像小孩子生下来之后，你就看那个小孩很像他的爸爸，很像他的妈妈，他有很多特殊的这个性格的存在。但是他长大之后可能他就会修正自己，不见得会有这样的这个性格所以有些人就讲说我们人的性格呢要会经过一段的磨练磨难会经过一些苦难他可能他的性格就会改变就是世上的人他讲的人话，他的生命当中的体验的形容是这样的。那但是神的话是什么？圣经是这样讲，就是说人的性格一部分是从我们的情欲而来，就人带的肉体有很多的欲望，那欲望也就是我们的感情的欲望当中所产生出来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它会产生我们这个性格的这种表现那但是他是说圣经描写就是说要注意到这一点，那注意到这一点要去除掉这样的不好的因素，然后我们要追求的是跟神的性情一样那如果来追求是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在这个当中虽然是监狱书信，保罗也讲到我们人要有一个智慧要有一个智慧那在圣经当中的智慧常常讲它是一种理解力判断力从神而来的怎么样去做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一个很好的判断跟分辨那在十六节就讲到说这个爱惜光阴是因为这个世代邪恶世代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代嘛那主耶稣从举杯开始就是新约的开始，那主耶稣来他讲到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才能够进入天国嘛就是讲到那是末世世代的开始那从旧约以来一直到新约，其实每一个世代当中其实都有很多的罪恶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以来所以那个邪恶的意思就是坏的 啊不好的这个这个世代当中有带着罪的存在的这个恶的这个存在的哈、啊，那这个世代的恶的这个存在，啊、让我们应当要不受这个世代的影响，然后呢要向着神哈、啊，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哈、啊。所以今天所讲的爱惜光阴当中很重要的，其实是我们要得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能够操练敬虔，因为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就是说因为我们懂得爱惜光阴，懂得去过的敬虔的生活之后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敬虔的生活当中得到好处啦，我们不用像世人一样他按着他的情欲，按着他的这个他们的生命的目标，在这个世界当中来过他们生活的生命最后就会如同在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这个传道书的四大皆空的这个生命就是这个生命无常这个欲望无穷智慧无用等等有四种的这个情形，最后就是虚空的这个结果那所以我们懂得爱惜光阴，过敬虔的生活，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个恩典，也是一个福气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教会当中这个现在是今年是宣道百周年嘛那宣道百周年我们就会去除了办很多的宣道活动之外那也会想到过去的福音是怎么传到台湾来的那来介绍这个我们来对人家来传讲福音嘛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台湾的福音台湾的传道史是在1926年民国15年从大陆传过来的当时台湾的这个文人就是黄承聪我们讲的黄以利沙长老那时候跟当时台湾的文人蒋渭水他们是在1926年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就是文人嘛办理台湾的民报那当年成立之后呢他就从一个记者的身份从日本回到台湾来那本来他是来宣扬这个民族主义的日本的殖民帝国等等，他宣扬这些。那后来接受到福音之后呢，他就转变了生命，转变了人生在那个世代当中看起来民国十五年，其实台湾人的生活就过得很不好并不是那么好了那这个非常的落后嘛刚又这个在日本殖民的这个生活当中跟现在当时不能够相比在那个世代当中，当然很多的像这些医生、这些文人，他们有很多的自己的这种理想但是却主耶稣拣选了他让他们这个开始来传扬，所以他们从中国大陆邀请了郭多玛这个张巴拉巴等等到开始来台湾传福音所以到了1926年这个2月到8月当中，在台湾就很快几个月当中就建立起了三间教会，所以我们去看台湾史当中就了解我所要讲的就是说，在这个当时的世代当中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所谓的经济文各个方面就是还很落后当中的时代当中某一个角度看起来也是跟现在比是差很多了的时代当中，他懂得把时间来为主所用就是这个黄承聪的我们看到这段历史当中所写的。那我们现在的世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经过了100年台湾进步了，我们经济发达了，所有过去以来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当然是从很多人都是从很不好的那种家庭的环境，甚至有很多的患难当中，像小弟的我的祖父在民国19年的时候在嘉义大林接受到福音，那接受到福音只是因为脚关节炎不良不能够走路20出头岁的年轻人那因为关节炎就当时的医术就没办法医治他，就拿着拐杖到了大林镇上唯一医生叫郭柱后来是我们的大林教会的郭柱长老，他传福音给他 啊，所以以前都是医生啊，在告诉这些病患说你们要来信耶稣啊，而且会告诉大家说你祷告，只要就出来祷告，你的病就会得医治啊。所以我们去看看过去以前的文献都是这样哦啊。那所以在那个早期当中跟现在是不一样啊。现在叫做什么？现在在我们的世代当中叫做 AI 的世代。哦，什么事情就要用 AI， 什么问题就问 AI， 什么需要就靠 AI 来生成，哦，那所以现在，整个世界的潮流，哦，就是被着 AI 带着走，哦，看起来给人类的生活、生命当中带来很多的便利性，哦，我们好像很多的进步，哦，甚至有很多想象的未来，甚至还有机器人可以帮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哦，但是开始呢，在每一个世代当中，哦，就有人在研究，是说，哦，现在 AI 非常的发达，但是我们要研究一下 AI 所带给我们的威胁是什么。有一天，这个自动生成的这种人工智慧会不会，哦，不听从人类的指挥，哦，那就会带来这种灾难性的威胁的存在。那就是说，每个世代当中，即使有看到有好的一面，但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这个世代所带给我们的可能的危机是什么。但是不管这个世代怎么演变当中了，我们还是要了解，像我们最近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总务者跑到柬埔寨去，就是说我们就有传福音，除了台湾之外，我们有到柬埔寨去，去那边成立很多的教会，那边最近还案例两个执事等等。那柬埔寨，如果我们看新闻就知道柬埔寨是什么样的地方，叫做诈骗集团的大本营，在那个很不好、很罪恶的环境当中，但是我们真教会把福音传进去。有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知识跟福音，那就是在圣经里面所讲的，在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却能够在这当中能够明白过来，所以在十七节里面讲到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啦，主的旨意如何，在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就讲到，我们这个要在现在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了，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里面特别讲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就是说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变化，但是我们不要效法，就是说我们的心不要被这个世界带着走，虽然这个世界的演变是这样，但是我们的心是如同老鹰飞得很高，能够有属灵眼光看清楚在这个世界当中，世代的演变当中一个基督徒所应当要怎么样来行完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到了十八节特别讲到说不要醉酒，那个醉酒就是指的人的灵性迷糊，就像拿巴一样，因为常常醉酒嘛，他是 真实的外在的醉酒，但是呢内心的灵魂也在这个当中，就是他的灵性很堕落，没有办法分辨起这个真正对他有益处的这个事情是什么。那所以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我们要爱惜光阴，一个属神的要爱惜光阴。那从传道术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避免虚空了。既然要爱惜光阴的话，避免虚空，我们来看传道术的十二章。传道书的十二章的第一节，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阿们。好，在传道书的十二章当中，已经是传道书的最后的结论总结了，在讲到说，那总是人的这个生命当中，传道书就是告诉一个传道者他的经历的一生的思索当中，在错误回转，有人说这就是所罗门王的忏悔录了，有人这样讲。那最后他讲就是说，生命当中要把握了，要能够趁早醒悟，去做正对的事情，不要说趁年轻该去发挥我的光阴，就是这个不要浪费青春，然后呢都在做自己属神的这个事情，到老了你就会后悔。 确实啊，人年纪年老了之后，有些事情就做不了了。有一次我跟一位长老，在一次活动当中，就说长老，你等一下，我们有联谊的聚会，你要不要出来唱一首诗啊？说今晚不要多了啊，他就是这样讲哈。我的印象还很深刻哈，就是说人年老了哈，以前可能还能够大声唱诗赞美神啊，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结构，我们身体就是个乐器嘛哈，这个器官哈来颂赞神哈，用我们所有的生命来颂赞神哈，就是在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哈，口唱心和来赞美神啊，这就是我们应当有一个属神的生命啊，我们的灵性啊不沾染世俗之下，我们能够有这样的那懂得要来敬畏神，过一个敬虔的生活。那但是你如果在生命当中都是属实，但是到了最后年老的时候想要做这些事情，那有些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他说这个要趁年幼还没有衰败的时候，所以很多事情不是说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再来做当然最近小弟发现在我们松山教会已经很多人都退休了好像原先的这个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了，现在的陆陆续续都开始退休了，所以教会当中有很多退休的能力，我们可以好好的运用以前晚上聚会没有出现日间聚会没有出现，现在都出现了原来他退休了那所以就要把这份能力投入在教会的工作当中那当然年纪大的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因为小弟这一年当中到了三月份也把工作交出去在文山老人养护中心担任主任委员，我们一个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在这一年当中我经常一个礼拜要喊两三次都到养护中心去，要去批公文在管理那边的机构，那我就常常看到那边的长辈，我们的日照有二十床，大概有十几个人在那边那很多人到了六，即使他只有65岁，看起来很年轻，可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他知道他太太叫什么名字，但是他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失智症的这个产生就是有时候会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什么时候要什么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如果到了这个年纪连我们都会忘记，不仅忘记我叫什么名字，也忘记了怎么祷告那这个要求神来保守我们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大家好像用脑过度之后会产生这种情形的发生所以有位姐妹她的生命的经历是这样，就是说她从小她的父母亲带她来信主，那后来呢她就父母亲也没有很认真来教会，她就迷失了迷失了35年，过了35年之后再回来来到我们台北教会来聚会所以他就常常跟我讲他说我立志跟主耶稣讲，我就跟主耶稣祷告我迷失了35年没有回来教会，那现在呢我要重新回到教会35年来侍奉主那他也真的主耶稣也保守他，他也超过了35年那他说35年之后呢，35年赶快叫主耶稣来接我回去，但是没有了主耶稣还仍然让他可以继续在教会当中来侍奉神但是他常常会在当中会感受到如同耶利米书30章12节里面所讲的就是说神对当时的百姓所讲的话他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就是说当一个人如果在他生命当中曾经有过去那个迷惘的生命不属神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呢，当然我们就会不属神就会做很多得罪神的事情那这个得罪神的事情，有些事情神是可以怜悯，神会赦免，但有些事情就会烙印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就是过去就过去的，没有办法的我以前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吃那个没有放血的那个动物的肉，我就是这样他就这样形容，就会做了很多跟圣经不一样。当你读到圣经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感觉，那个叫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就是这样所以要爱惜光阴是要从小开始从小趁着年幼的时候要来纪念造你的主那既然我们要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也要避免虚空的人生就要明白着我生命当中要懂得数算我们的日子我们来看诗篇的90篇 诗篇的九十篇的十二节，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阿们。哦，诗篇九十篇呢是摩西啊他的祈祷他所做的这个诗的哈，在当中他特别讲到，他说要求神来指教我们哈，叫我们如何来数算啊我们的日子哈，所以我们的年日要神来数算我们哈。那这个在创世纪当中的雅各哈啊，创世纪雅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四十七章。四十七章的第九节，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日子。”看四十八章的十五节，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阿们。那这讲两节经文呢，就是说，当雅各到了被约瑟的马车接到埃及之后，见了法老王哈，法老王就问他说：“你这个你的年日是多少了哈？你几岁了哈？”就问他这样哈。那雅各当就回答说：“我平生的年日是130岁哈，啊，又苦又短哈。这那我们现在如果想活到130岁，那叫做长命百岁啊。跟以前那这个那，但是他说跟我的不及我的列祖了哈，是说跟当时他的祖先比起来，那是差很多了哦，就是这样啊。那但是这是一个跟一个没有信。”自由拥有的神就是法老的这个对话，就是我们跟外邦人的讲话哈啊，外邦人讲话就是怎么看他们的人生嘛哈，就你活多少岁啊，你过什么样的日子啊啊，好像年轻的时候比学历啊，啊在比经历啊，到年老的时候比病历啊，就是外邦人啊，就是他们这个看法是这样，但是我们属神的人不一样啊，所以到了四十八章十五节，他对他的约瑟就这样讲啊，他说。他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的神，啊，他又讲到年日，一生当中，我的日子当中最重要的是神在牧养我，哦，就是属神的人讲的话，对这针对他的人生的形容，就是神与我同在，神一直在牧养我，啊，那这才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神啊，神让他懂了雅各那什么，过去那个他很会抓，在他对他的长子的名分，在他舅舅家也好，过去这些东西到底又算的什么啊？如果我们去看旧约圣经当中那个创世纪，你要知道哈，就是神对以扫啊，扫地那个扫哈。他也有祝福哈，也有祝福啊，就是说他的祝福也很多。你看他对他雅各讲说，他的祝福也很多，他不要，他是不要雅各的东西的啊。所以从创世纪来看，他甚至神也给这个以扫的后代叫希尔山为产业啊，都有哦啊，罗德的子孙都有啊，这是神所祝福的。所以从外在世的眼光来看，其实神都有给人啊这种赐福，但是这些是外在的，今生的。重要的是什么？要有永生，要有神，那个才有用，不然的话那些是没有用的，因为那个叫做过往，我们人生经历往后回头一看叫做过往，但是向前一看要有神。所以雅各他终于讲到内心当中这个重点，叫做一生牧养我的神，我的一生当中除了这些物质的之外，不管是好是坏，反正都经过的啦。那是好是坏，就是我的想法跟神给我经历的这些事情嘛。但是那些是身外的啦。那重要是什么？是一生都有神，神爱我一生，神牧养我一生啦。所以今天我们要这样想，当我们在数算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你也要去数算一下，神，我们一生有到底多少的日子是被神来纪念的。神一生都在带领着我们，从我们开始信神开始以来，但是到底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年日是可以被神纪念的，有多少事实一生当中有多少做了多少件事是那可以让神来被神来纪念的可以将来站在神的面前来跟神来讲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那到了但以理书的五章22节26节，我们又看到一个人物叫做伯沙撒王。 伯沙撒王啊，在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国当中，他的这个他的外祖父应该就是尼布甲尼撒，他曾经生命当中有一个经历，就是这个吃草如牛了，好像得了一种精神疾病也好，或者是这个反正精神错乱也好哈，就是神让他，因为他自高自大嘛哈，所以七年之后又再回来。那他的孙子应该是伯沙撒，应该看得很清楚啊。可是呢，他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啊，所以一样跟拿巴一样哦，吃喝玩乐。所以神就在那个墙壁上写：“尼米尼米，瑟克的乌瓦俄心啊，就是你神在数算你的日子，你的国到此为止啊。”所以即使一个外邦人，神都在数算的年日啊，因为任何国家的君王啊，这个权力都来自于神呐，哈，神是那个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要顺服那个掌权者嘛，哈，这圣经上告诉我们，因为即使是外邦人，他当我们的君王，他当我们的领袖，他的权力也是来自于神，所以他也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哦，所以当伯沙撒王之后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当然就这结果当然就不好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爱惜光阴，就是要有智慧的心啊。如果我们没有智慧心，没有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的话，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指着为了我们的肉体的快乐而生活的话，到了年老，我们必要失望啊，必要感到叹息，就是在生命当中对我们的劝勉啊。那如何过着智慧的生活？从刚才所提的这三点当中，面对邪恶的世界，面对虚空的人生，面对我们的年日，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当一个智慧之子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六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之人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阿们。好。那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这样讲呢，哈，就是说，世上的人哈，就是好像对于主耶稣当时的这个福音哈，没有什么回应的哈。那眼光，一个人的眼光，如果通通在这个世代当中，当然就没有办法看见一个真理啊。所以主耶稣就用一个很浅显的事例，却来比拟一个难懂的属灵的奥秘。也就是说，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啊，来讲这个事情啊，并且继续讲到说，你看看约翰他不吃不喝，你就说他是这个是被鬼附着的，那但是看到人子来的又吃又喝啊。就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啊，所以看起来有这种两种极端的哈，这个传道书当中当然也有讲了哈，就是这样的这个情形哈，所以主耶稣就说哈，我们要当一个智慧之子啊，一个心中有智慧的人，他当然就懂得会判断这个事情啊，怎么样在行为上来显出这个真正的智慧出来啊，所以在这个。在1927年，哈，传到真耶稣教会那个福音传到台湾来的之后，那么台湾当中有一个很重要、有一个很特别的人来信主，哈，叫须田清基长老，是这个日本人，哈，后来安立为须田彼得长老，就这样，哈。那当然，后来他在这个台湾当中就认识了一个叫做这个高路加执事的，哈。不是我们那个高弟兄的那个姑姑高多加执事，差一个字哈，高路加执事。那他就在台南安平这个受洗哈，因为最近看了很多我们台湾传教史的这些历史这个文献，那他就讲到说哦，他在这个受洗当听到这个道理当中啊，为什么他会接受这个受洗呢？就是说听了这个高路加执事讲道完了之后呢，他说哈。他的感受就是说，他好像从一个很久的一个沉睡当中来苏醒过来，然后呢， 看见了这个真理就存在，也就是过去早期以来这就是传教士这个传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很多有这个工人被拣选的这个过程了。那其实在我们现在当中其实也是有了很多人因为听见了真理，因为他懂，他有这个追求之后，他听了真理他就明白了，被这个我们所传的这个真理来深深来吸引过来。所以在这当中他就是说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不管他的身份他的条件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说他有一个智慧的心能够来分辨。那如何爱惜光阴呢？从传道书来看就是说我们要过一个有信心的这个生活。我们来看传道书的第三章，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跟十三节，传道书第三章的十二节，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生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们再看第九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传道书第九章的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视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阿们。在这两段经文当中在第三节里面讲第三章的十二到十三节里面就讲到说人在他生命里面行善可以得到喜乐的那这是神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如果懂得去做一件对的事情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善的话当然就会生命当中会得到喜乐，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人从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章来看，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心意去帮助一个人就是带着祝福的心去帮助他嘛那他就会从困境当中，从不好的当中，他的生命的就能够得到帮助，能够改善过来那我们看到他的改变看到他的从这个困境当中来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当然就可以为他高兴，他喜乐我们可以跟他喜乐那当然行善很部分是从神而来神对我们所做的纪念来祝福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早上讲的行善的机会是神给的了那到了第九章他又讲到说因为神已经悦纳人的这个作为了今天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认识神那我们就会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活在活在这个信心的生活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认识神那我们知道说今天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是在神里面，我们将来有一天到神国当中，那但是我们的生命又在这个世界当中嘛所以保罗在这当中他常常会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他说就有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就是要怎么去过了如果需要的你就要结婚不要比较好不要让欲望来控制你，才产生到最后罪恶的事情。那就一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物质的生活，他说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就过什么样的生活。他甚至到了提摩太前书后书当中又讲到说我们要知足不要贪心，要过知足加上敬虔的心，就是大力等等所以一个人，一个属神的人，他有神的生命当中，他就懂得说在他的这个今生的世上当中，他懂得有节制但是有节制不是说有节制叫我们凡事就是谨谨慎慎的不是这样，而是说神已经悦纳我们生活那神也赏赐我们所以我们按神的旨意六天劳碌第七天休息得到安息的休息那六天是劳碌，不是叫你六天都是在那边这个自己养老不做事情，不是这样是六天要劳碌，第七天要得到安息。那我们劳碌之后呢，我们就从劳碌当中得到 去享受、哦、所以他说、你尽管去吃吃，去喝、哦、因为这些是神赏赐给你的嘛，神赏赐给我，我当然要去吃喝，去吃去喝啊、哦、不然神赏赐给我要做什么、哦、就是说你要放心、做这些事情。但是今生呢，现在的人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世界上很多叫做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说、哦、我们有那个世俗的忧虑的、哦、就是说明明没有什么事情、哦、但是现在的人很会、哦、烦恼、哦啊、烦恼这个烦恼那个的、哦、什么事情、哦、小孩子从小小书有没有读好，然后以后有没有好的工作、家庭生活怎么样、哦、很多事情就可以去烦恼，没有错、哦、但是这些忧虑、哦、并不是从神而来的，是我们今生很多思虑太多了、哦、所以一个属神的人，他应当要从这个神所赐福的生命当中，你要去分辨出来、哦、你要明白，就是说这些事情要交托给神、哦、因为明天当我们明天的忧虑嘛、哦、那神是天天背我们重担的神。那世俗的忧虑，为什么圣经讲这个叫做世俗的忧虑，不是从神而来的忧虑，是世俗的忧虑，就是这个世上的风俗潮流所带给人不用过度的负担，过度的想象啊，所给人带来的一个这个重担当中、啊、所以传道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的生活的样貌不应该是这样、啊、一个属神的人的生命是要活在神的祝福当中，因为神已经悦纳你了，你很尽本分，该工作的去工作的、啊、该聚会该敬畏神的敬畏神的、啊、那神给你的结果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因为这外在这东西只是生命的历程嘛，重要是将来的天国的永生。所以你今天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你今天能够做到什么职位，能够经营到多大的、啊、这世上的成就，在神来看，对神来讲有什么用？神会因为你的各种的这个成就而他感觉到很荣耀吗？这明就是神的这个作为给你这个能力去做这事情。所以当我们从传道书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说，我们每一天要过着喜乐感恩的生活，尽情的活住每一天，但是不是放纵，是有节制的来过我们的这个生活，这叫过有信心的生活，也是一个智慧生活的这种方式。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很警醒的度日，然后来面对这个邪恶的这个末世的生活。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4章，马太福音24章的36节，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阿们。好，那马太福音24章就是讲到一开头就讲到终末论了哈，就是4章就讲到耶稣开始讲了，指着圣殿开始讲说，哦，这个你们这个盖了40年的哦，3天哦，这个就将来会被拆毁，然后3天我就把它建立起来啊。那门徒就开始问他哈，24章的第3节，就门徒就问他说，哦，你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呢？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就开始回答门徒所讲的话，他就说你们要谨慎，要警醒，因为也将来有很多迷惑人的这个事情发生，有很多人要冒我的名来到这世界当中，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讲到将来有假敌基督假基督的这个出现当中，要终末论这个在讲到这一段所以后面还有讲到第6节第8节，讲到说将来会有很多饥荒地震瘟疫等等的各种的这个灾难的这种产生了那在这种末世坏的日子邪恶的日子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度日呢？他说你们要很谨慎，要怎么谨慎呢？你要看主耶稣带着门徒在客西马尼园，然后他去祷告，就彼得他睡觉，他说你们还是继续睡吗？不如跟我警醒片刻吗？所以耶稣讲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警醒就是要祷告嘛，就是要祷告，不要一直睡觉，要祷告不要灵性沉睡，肉体沉睡，灵性的沉睡，要祷告，祷告你才会清醒才会有力量，就是这样你要很警醒所以在这当中他就讲到了36节37节，讲到说这个因为主在日在这个世界当中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在歌舞升平，都在过着享乐的日子都在靠着 AI 在过智慧的这个生活当中，好像人类大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家就忘记了还有天国的存在吗？ 人将来到哪边去啊、哦？不要去想啊、哦。所以世上的人是怎么样？世上的人叫做逃避、讲死啊、卖供了哈，就这样。那我们叫积极的面对哈、哦。一个基督徒就是懂得生跟死的问题，我们讲得很清楚。除了懂之外，讲得很清楚，而且我们放在心中啊、哦，放在心中啊，就是说，人生的结局我们放在心中，我们了解明白啊、哦。所以我们积极的面对生命啊、哦，追求将来的永生嘛哈、哦，就是这样。我们跟世人的这个不一样。那但是那个日子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好好的做准备啊、哦，把那个属神的日子要把它赎回来。如果过去有消失的，我们要把它把握住啊、哦，善用住，就这样哈、哦。那后面到了37节就讲到说，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将来的日子也要怎么样啊、哦，就讲到挪亚的世代是什么？是挪亚船100到300年啊、哦，因为在盖方舟，他讲说、哦、这个洪水要来的，但是没有人在信他了啊、哦。现在这个天气这么好啊、哦，哪来的洪水啊、哦？没有人在信他。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时世代的人大家怎么样，就这个沉迷在这个自己的生活当中了哈、哦，所以看不见将来的危险是什么。啊、哦，主耶稣在讲这个啊、哦，用挪亚的世代在提醒现在的人啊、哦，就是说当时的人呢，就只会吃喝嫁娶啊、哦。那现在的人也是吃喝嫁娶的哈、哦，那所以吃喝嫁娶不是罪啊、哦，不是罪。但是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吃喝嫁娶，那当然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不懂得爱惜你的生命，神所给你的生命当中的特定的时间，懂得如何过敬虔的生活，那你的生命就会有危机的存在，信仰危机的这个存在。所以这一段的话在告诉我们要了解，要清楚，有一个智慧去判断这个事情，啊。那上个礼拜，1月15号，我在台北教会参加他们传道者灵修会，早上他们在查经哈，我们区负责人也去听一听嘛哈。那在查那个出埃及记16章哈，我们知道15章就是已经过了红海，然后开始走旷野路了嘛哈。这个开始15章刚刚结束嘛哈，16章开始走旷野路哈。走旷野路的时候，从埃及带了很多东西，要吃要喝的就吃完了，那、啊、吃完怎么办呢？哦，那就是说开始发怨言了哈。啊、我们要想到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坐在肉锅的旁边有肉可以吃，现在什么都没有，吃完了你难道要我们饿死在这里吗？或者是开始就发怨言了。那到了出埃及的这个16章、哦、在那天这个读经当中就看到那个第8节，那个摩西怎么讲啊？摩西说、哦、神说明天开始你们就有东西吃了、啊、因为他从天上赏赐食物给你们吃，你们开始要捡玛拿嘛、啊、到了晚上你们有肉吃、啊、有那个鹌鹑飞过来的肉吃、啊，那以前我没有看到这个经文了，现在看到这个经文、哦、那我们就知道说，哎，肉吃啊、哦，不是只有玛瑙吗？因为玛瑙是怎么样？是每天米每天按照你的饭量去收嘛。到了第五天到了第六天就是礼拜五的时候要收安息日的份嘛哈、哦，一次收2天的这份不会坏掉。哦，所以在过去我们的印象当中只有这些。但是在出埃及记的这个16章第8节里面就是讲，那一次第一次呢，第一天呢，神有降肉给他们吃，就是早上降玛瑙，晚上有鹌鹑的肉可以吃，但是后来就没有了，只有一次。那后来是什么？到了民数记第4章以后的那个基罗伯哈达瓦的那个贪欲之人的这个坟墓，就是就是大概是他们一直在这当中一直求一直求，到最后神终于降肉给他们吃的，但是吃的还没有主角哈，神就这个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来丧失了这个生命哈。那所以这一段的经历是什么？这段经历是到了诗篇的106篇15节的时候有了一个答案，就为什么神只赐肉给他们吃，不一个礼拜给他一次肉吃嘛，一个月给他一次肉吃嘛哈，还是都有给他肉吃，就是有那么一次，那最后就没有了。在诗篇106篇15节里面就讲到答案。他说神那个作诗人讲说，因为他们一直求，但是呢神就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因此心灵瘦弱，就英文那个瘦的就是瘦弱，就是软弱的意思啦，就是说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欲望，我们跟神讲，我神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哦，那神就是一直很听着，最后好了给你了哈，那、哦、给你有什么用？你要的给你之后呢，对你来讲没有什么造就啊，没什么好了，不如不要给你，你就忍着，神不给你就不要了，不要求、哦、啊，求了就好，但是就 就过了嘛，哈，神如果要给就给，神不给不给不给就不给，因为神决定啊最正确嘛，哈。但是当事人不是这样，但是就是要吃肉，就是不断的发怨言嘛，哈，所以到最后就是，有产生那样情景出来。但是圣经上没有，中间当中在出埃及记都没有记载原因是什么，哈，就到了诗篇最后作诗人做这样的结论啊，就是说，就是啊，当啊神啊满足当欲望的时候。哦，按照你们的意思想要的时候满足也没有用啊，对我来讲只有造成你们、哦、心灵的软弱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当中，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心，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来看清楚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真正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最后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阿们。好，在腓立比书当中保罗就这样讲到，他说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就是这个坏的世代里面，我们除了要用智慧跟外人交往之外，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将生命直到活出来，好像一个光在照耀一样，就是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当中所讲的话啊，真正的将我们信仰生命来能够来分辨出来啊，这需要有智慧能够分辨啊，最终能够结出善果。